本周前两天的节目内容，我今天就不重复了。基本上我就是在努力除去错误的观念。我们在世上只是随波逐流，没有目标。该来的总会来，该去的总会去。反正神的旨意都会凭他主权自动成就。我一直在强调，并非如此。神的话语没有这样教导，你必须领受从神而来的启示，知道神对你的旨意，然后还要积极追求。一种是水往低处流，随波逐流；一种是有目标，并朝着那方向努力前行，奋力逆流而上，付出努力行动。两者区别甚大，但许多人都如前者过活，不知道自己的命定，没有从神而来的启示，只但愿自己的人生能好起来。但我肯定，这样的态度注定失败，这会限制神。你必须认识到，神为你预备了使命，而你有责任参与进来，实现神的心意。有节经文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就是诗篇78篇41节，其中说道，他们转回又试探神，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。这里说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情形，那完全是个神迹，但他们对神并无敬虔之心，每次一遇到问题，就觉得是神把他们带出来要杀他们，他们就埋怨发怨言抱怨，毫无感恩。接着在民数记第13至14章，摩西打发探子窥探那地，他们看到那城墙坚固，住着巨人。探子回来后报了个恶信，全民便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，免得出来在旷野被神杀死。他们的不信限制了神原本的计划。神从没打算让他们死在旷野，但这一代以色列人全都死在了旷野，没有进入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们限制了神。诗篇78篇41节就在谈论此事，而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在2002年1月31日，神对我说了这节经文，并且告诉我说，我因自己狭隘的思维限制了他。稍微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。那时并不是我人生的低谷。事实上，相较于我之前的情况，那时是我最好的阶段。事情进展的都很顺利，而就在这顺利时节，神告诉我，我正在限制他。或许现在有些观众会想，安德烈，对于不太成功和问题种种的人来说，你讲的这些是很好的提醒，但不适合我。我现在过得挺不错，但我不认为现在有哪一个观众已经成就了神要你做的一切。即使你方向正确，正在迈进，也总还有更多。我们侍奉的是超自然的神，而我们却常常限制他。有一次，有位男士来找我，他对我说，我脖子痛得厉害。他开始讲述，接着说，这疼痛一直延伸到我的脊椎，背也很痛，接着又说，到坐骨神经，疼痛延伸到了腿部，还有神经病变。他描述了一大堆问题，从头到脚大概有4到6个症状。我听他讲时，他又补充说，不过让我真正受不了的是脖子疼痛，假如神能医好了我的脖子，其他问题我都可以忍受。他话一出，我看着他，我说，嗯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要是我们求神医好你所有问题，从脖子到脚，我想天堂可能都会变暗。我不确定神有没有能力做到这一切，那咱们求的可太多了，神可没那么大能力。这人看着我说，我刚刚说的话真够蠢的，是不是？我说，确实很蠢，你真以为同时医治你的脖子、背部、神经和双脚就会把神耗尽吗？但瞧，我们总是这样限制神。我们会想，神啊，这些我还能忍受，但这部分真的需要你来处理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限制神呢？神想要医治你身体的一切疾病，神想要你活出极其丰盛的生命，他不愿你的人生在任何一个方面有亏缺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道，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 神要你不只得生命，还要得更丰盛的生命。我肯定弟兄姐妹们，无人能耗尽神的能力，也没人已经充分利用到极致。事实上，从某种层面上，我们一直被教导要懂得消减，不要期待神会成就什么伟大的事。但这就好比父母愿意为孩子做事，人都不希望自家孩子艰难过活，勉强应付。你想看到孩子兴盛富足，盼着孩子过得比自己更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。神并不满足于你只是勉强度日，他也不愿看到你总是处在崩溃边缘，然后勉强拉你一把。他希望你拥有丰盛的生命，而我们若不照此期待，就在限制他。信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你期待什么就得着什么。而事实是，我们很多人既无目标，也无所谓实现目标。我们被教导要降低期待，多数人真就这样活在极低期待之中，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失望。我现在想要眺望你的期待，虽然这会冒险，我之后会讲到这一点。我当时限制神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此，因为我安于现状，不想冒险突破自己，我怕失败。之后我会更详细的讲这部分，但现在要说的是，那时我势头正劲，而神却告诉我，我正在限制他，并不是在我最糟时。你若正处于危急困境中，我保证神为你预备了更多，但你若正处在人生高峰，我同样保证神也为你预备了更多，与我亦然。快速介绍一下我的背景。我在8岁时重生得救，到了18岁，1968年3月23日，我超自然地与神相遇了。神完全改变了我的生命，我的属灵生命从那时真正腾飞。自那时起，一切也开始奏效了。我开始服侍牧养过3间小教会，最大的一间是在科罗拉多州的普里切特，教会有100人。我们曾亲眼见到一个人从死里复活，人们开始来教会。镇上只有144人，而我们教会却超过100人。我们看见大而奇妙的事发生。长话短说，我从1968年到1999年一直服侍，之后便开始进军电视事工。第一期电视节目是在2000年1月3日。主在1998年曾对我说话，接着在1999年7月26日，主对我说，我事工真正的开端将始于上电视。那时，从1968年到2000年已经整整32年。当神告诉我，我的事工才刚刚开始，我既感到沮丧，也备受鼓舞，因为我已经见证了许多神迹奇事，包括死人复活，也看到许多人的生命改变了。一方面，这32年都只是预备期，这的确有点沮丧，但另一方面，我也备受鼓舞，因为我已经历过这么多奇妙之事。如果这些只是开始，那接下来的就会更好。神从不先上甜点，我知道更好的还在后头。于是我们在2000年1月3日开始了电视事工。从2000年1月到2002年1月，我们事工的规模翻了一番，我们见证了许多事，人们的生命改变了，资金也不断涌入。广播事工我做了20几年，而现在做电视事工，二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。我们的财务状况大大改善，资金不断涌入，一切都在顺利发展。上电视短短2年，事工就翻了一番。2001年11月，有个人来找我，就在主用诗篇78篇41节启示我之前，他对我预言说，你的事工即将爆炸性增长，神要拿掉盖子，改变即将发生，你会触及很多人，你的事工会遍及全球，成就这些事。这个人是我的朋友，我当时并没有对他说什么，但在他向我发预言时，我心想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未来的预言，这是对我现在情况的总结。当时我正处在非常好的阶段，事工已经翻了一番，一切进展顺利， 说实话，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发错了预言，他说的是已经发生的事，而不是将来发生的事。但就在那时，也就是2001年11月，我们事工翻了一番，增长太快，不得不开始筹划更大的场地。当时那栋小建筑面积为14600平方英尺，我们已经在那里12年。刚搬进去时，我们感觉自己像 BB 弹掉进了大桶，以为永远也填不满这么大空间。但自从我们上了电视又创办了圣经学院以后，这栋建筑就完全不够用了。当时电视录影棚和圣经学院的礼堂设在同一个房间，由于设备占了大量空间，我们只能容纳大约100人。因此在科罗拉多，我们把所有室内厕所都改成了女厕，然后把流动厕所放在室外，男士们冬天得在外面上厕所。当时就挤成这样，我们不得不找新场地。因此在2001年11月，我们开始找新场地。当时我在外服侍，杰米则与一位房地产经纪人见面，看了几处房产。当我从机场回来，他说我们看了一栋楼，我想带你看看。他带我去了一座楼，大约有30000平方英尺，空间比我之前大两倍。他带我进去时说，这地方够我们用一辈子了。他这话一出，我里面立时有所觉察，因为自1968年以来，主就把梦想放在我心中，要触及全世界的人，事工遍及世界各地，影响力广泛，触及全球无数人。这梦想自1968年就伴随着我，但我意识到自己没有分享梦想和异梦。虽然我与妻子彼此分享一切，可我对她也不曾分享过。杰米以为30000平方英尺就够用一辈子，他没看到全局。这不是杰米的错，也不是批评他，而是批评我自己，我没有说出意向。这背后有很多原因，我会逐一分享，现在先不细说。我意识到这不对劲儿，30000平方英尺不够我们事工使用。于是我开始明白有些不对劲儿，我对妻子都没分享自己的意向，更别说员工和合作伙伴了。我的信心系统有问题，我心里的意向远比自己看到和表达出来的要大得多。这个过程就从2001年11月开始了，接着到了12月，我记得也可能是1月初，我接受了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绿洲广播网 KNYD 电台的采访，节目主持人是伦和凯西明克，节目约有两小时，开头10到15分钟播报了些新闻和天气预报，然后他们会介绍当天的来宾，再进入广告时间。在广告时段，他们就会把嘉宾叫进去，接下来的时间就正式采访我。我当时坐在外面的接待室，他们正在播放广播节目，我听到伦和凯西开场播报新闻和天气预报，然后当他们介绍我时，我简直惊呆了。伦和凯西说，当他们最初重生得救时，应该是2002年，此次采访的20年前，当他们刚刚重生得救时，我是最早服侍他们的传道人之一，对他们生命产生了影响。他们说，生命中许多神的作为都因我所教导的真理而成就，我触动了他们的生命。我当时在外面听着，并没和他们待在一个房间，但我听着。接着他们叫我进去采访，访谈结束后我们一起出去吃饭。我还很震惊，不断地对他们说，哇，我在电视上见过你们。他们以前是肯尼斯·科普兰事工的敬拜主领，我在一些特会中见过他们，他们是知名人物，影响了很多人，他们非常有名，知名度很高，而我竟然曾对他们的生命产生过影响。 这让我感到十分震惊。我告诉了他们，结果伦语气温和地说了一句，其实并不刻薄，但他的意思基本就是，你怎么回事？你在广播上服侍了20到25年，不管具体多久，难道你不觉得有人在听你讲道吗？为什么会对神使用你感到惊讶呢？我这才意识到，稍后我会分享细节，自己具体在哪些方面拦阻了神。其实是因为一种错误的谦卑，我不想推崇自己，我不允许自己认为神真的在使用我。我害怕那样会陷入骄傲，干脆连想都不想。即使我已经在全国以及海外100多家广播电台上服侍了25年，我仍感叹神居然使用了我触及人们。而这是我第二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杰米觉得3万平方英尺的场地已足够用到我们建筑为止。第二个问题就是，看见自己没有切实评估，没想到神已通过我触及了人们。我意识到我的思想出了问题，就是这两件事深深地影响了我，促使我开始认真反思。后来到了2002年1月31日，我在科罗拉多州的布埃纳维斯塔举办一场传道人聚会，当时我正和一位朋友聊天，谈到这些事。这时诗篇78篇41节这节经文在我里面爆发出来。经上说，他们转回又试探神，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。我意识到我狭隘的思维，其实我早就得着启示，知道神要做大这事工，触及全世界的人。我也知道这些事情终究都会实现，但我把这一切不断推迟到未来，从未真正面对，也未曾允许自己看见它的实现。结果当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真的影响并触及了一些人时，我竟然感到震惊。这一切交汇在一起，主向我显明并对我说，安德烈，你狭隘的思维限制了我对你的计划。我告诉你，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。那天晚上我几乎彻夜未眠，很难入睡。我太激动了，意识到神的计划如此宏大，而我却限制了他。我下定决心不能再这样了。因此第二天在传道人聚会上，我站起来向所有跟随我的传道人认错，告诉他们我因着自己狭隘的思维限制了神，但神要成就他的旨意。我开始宣告自己的意向，而让我大吃一惊的是，大家不仅没有排斥，反而几乎每个人都来对我说，你不知道自己的影响力吗？他们早已看见，而我没看见，我限制了神，不允许自己那样去想。那是2002年1月31日，到了2月11日，我聚齐所有员工，当时我们一共有28位员工，我把他们聚在一起，对他们说，我限制了神，我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改变我里面的画面，稍后我会细讲这一真理，现在先简单概括，让你知道这发生在我当时人生中最好的阶段。但在我除去限制后，巨大爆发就此迎来。如今我们在各方面都比当年增加了15到20倍。我召集员工，对他们说，我不知道要花多久才能改变我里面的画面，不论是1周、1个月、1年、5年，我不知道要多久，但我必会改变，定会完成神对我的呼召，我必将成就这些意象。那天我做了个巨大的改变。而我要强调的一点是，我刚才讲的所有这些转变都先从我里面开始，不是外在突然发生了什么变化，不是突然我中了彩票，也不是人们突然蜂拥而至等等，而是我内心发生了变化。就在我宣布不再限制神的一两天内，我本来要召开董事会会议，但我嫂子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，我不得不打电话取消会议。我打电话给其中一位董事，跟他道歉说，我们这次不能开会了。而他却说，你打电话来正好，因为神刚刚感动我辞职。 他原本是希尔斯百货公司的高阶主管。他说，神感动我要辞职搬去你那边，帮助你的事工进入下一个阶段。你知道吗？杰米和我其实已经祷告了一两年，希望有人来帮忙。那时候杰米负责管理整个事工，他虽然做得非常出色，但只有28个员工，对他来说已经非常辛苦了。后来他甚至都不能跟我一起外出服侍了，因为每次外出回来就得补落下的行政工作，他负担很重。我们已为此祷告了好几年，求神差遣合适的人。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人会是他，虽然他是我董事会成员，也是我朋友，但我觉得他的能力远高于我们目前的状况，根本没想过他会来帮忙。结果我只是打了个电话取消会议，神就已对他说话。他说，我已经辞职了，去你那边帮助你的事工进入下一个阶段。真的让我震惊不已。也就是说，仅仅几天内，我内心发生了改变。而当我思想一转变，现实里的一切也开始迅速发生改变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那天是2002年1月31日，也就是美国在9月11日遭受恐怖袭击的几个月后。那段期间，许多基督徒都不再看基督教电视节目，开始关注国家时事，并把奉献捐给救灾组织。这些都很好，值得鼓励，但很多事工在那期间的收入都下滑了，财政收入下降。在人们的奉献普遍下滑时期，很多事工都很困难。然而我心思意念一改变，还没来得及告知合作伙伴的两个月前，还没采取任何现实层面的行动之前，收入就突然暴增了，就好像过去的收入被水坝拦住了一样。而当我改变了思维，那水坝就崩塌了。在我上电视告诉任何人或发信件之前，收入几乎就翻了一倍。我告诉你，就在我改变思想，下定决心不再限制神时，属灵领域发生了改变。我才刚开始这个主题，今天时间已到，但在明天的节目中，我会跟你分享一些结果，并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，以及如何为你效力。